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，这秦丞相那也是应接不暇呀，怎么的了？昨天在这个书房收到了李司马的汉白玉宝马一堆，今天呢，在这客厅亲自会见了华尚书。这华尚书就说自己，哎，我是一个爱画之人，要把自己珍藏多年的狮王王维的画作一画会友送给秦丞相。这秦丞相对这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，高，实在是高。在这民间，商贾富户看见了知府，知府看见了巡抚，要讲上两句。一时之间呢，皇家要选恩科武状元成了大宋国朝的头条新闻。那这新闻最大，什么新闻都不好使，这可就惊动了一位英雄豪杰，浙江金化府白家庄的一位公子。这小伙子姓白，叫白展飞，自己给自己起了一外号叫白云少剑。要问他的祖上啊，就是三侠五义的五爷锦毛鼠白玉汤，他的爷爷便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他的父亲三世达摩管得宽白继忠。您要是听过我讲的评书《济公全传》，您就知道这白展飞一出世大闹秦家庄，搭救雷鸣陈亮，与济公会面，哎，互相称赞的往事。那有朋友要问了，这个白展飞为什么叫一个白云少剑呢？这个呀，我给您推荐一部评书。这说书人我既说书又听书，最爱的那就是单田芳单老爷。单老呢，讲了一部评书叫《白眉大侠》。你要听过您就知道，四川峨眉山住着一位老剑仙，是81门总门长，名叫普渡普云生。他有个大弟子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复姓夏侯，单字一个人字。这位有个绰号啊，叫白云剑客，哎，白云剑客夏侯人。白展飞小伙子心高气傲，效法前辈才给自己起了这么一个外号。他的师父南侠展昭展雄飞不止一次因为这个批评，但是他就是不听，一直用这个外号是闯荡江湖，多年以来也颇有威名。那么说到这儿啊，说说带上那么一句，这个《白眉大侠》这部书虽然是单老改编的评书，但是呢，这个原著那可不是单老的，谁的？民国年间有那么一个小说家叫何一峰，何先生写的《白眉大侠》。那么闲言少叙吧，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啊，我在播讲评书《济公全传》的时候没给您呢介绍这个白展飞的外貌，这部叙述我给您好好说说。其实哪用说嘛，他们老白家从锦毛鼠白玉堂开始那就是一个俊俏的人物。展飞的祖父白云瑞那就更不用提了， 展飞的父亲管的宽，虽然呢赶不上白云瑞，那也是一个尽显英武之气的人，所以呢这老白家的基因呢差不了，但是也得接受这白展飞身高有9尺开外，浑身洁白如玉，好穿白装，小伙子往那一站就好像一个玉柱相仿，头发好似哪位神仙正在天宫练习书法，啪不小心打翻了墨砚，倾斜而下的墨汁油黑湛亮，散发着千百万里的香气，两条利剑眉就好像两把宝剑分在额头下方，好似时刻准备斩杀人世间的奸邪，一双大眼天上的朗月一样发出点点寒光，这身材好似打开的象牙与白宣纸的扇面，魁梧而又俊俏，但又丝毫没有女人的娇媚之气，身穿白色箭袖袍，上面绣着五只与众不同的老鼠，一只穿天飞翔，一只彻入地府，一只穿山而入，一只翻江倒海，一只英俊潇洒，武功非凡。这干什么呀？这是为了纪念陷空岛五鼠弟兄，脚穿银龙战靴，走在屋脊之上没有半点声响，手里边拿着他的祖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留下的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，寒光闪闪，冷气逼人，绝非一般的凡间兵器，外显着千层的杀气，内含着百方的仁义。这光英俊呢不是好杰，光会打那也不是好汉，只有心存百姓惦记天下的人才是英雄豪杰，而白展飞正是这样的人。因此刚刚知道了这个消息，这展飞就想，我的祖上保着大树，主要因为包大人那是个少有的好官。我的师父展昭常说，江湖人也有败类，官府中清官也是存在的，无论是江湖中人还是官府中人，只要心系百姓的那就是好人。这很多时候啊，虽然官府中人没有绿林人自由，但是要是绿林人想帮百姓，手中无权，光靠宝剑，那也难以伸张正义。时到如今呐，大宋国朝一天比一天衰落了，这个官员个个横征暴敛，皇帝是昏庸无道啊，我岂能做他赵家的官员？我不相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突然招什么武状元。百姓固然重要，但是此事多半只会殃及朝廷，所以啊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与我无关，不如乐得倾斜自在。那么说到这儿啊，说说带上那么几句。咱们以前说过，说说没事就到贴吧溜达，其中有一个贴吧 叫善田方把。在这个善把里边，以前呢有很多人为了很多书中的人物，那家伙争的争论不休，争得面红耳赤，谁也不服谁。为了一个虚拟的人物，真不值得呀。比如说了，你只要是帮着朝廷，你就是朝廷的鹰犬，什么三侠剑里边的圣鹰黄三太，什么这个白眉大侠里边的展昭白眉，哪怕说是包青天，那也是朝廷的鹰犬。江湖当中那都是好人，哪怕他是个淫贼奸盗邪淫，那他也是好汉，他也是呢这个反朝廷的义士。我认为呢，这就是形而上学的论调。何必呢？官府中人也有好人，江湖当中也有混蛋。人性是人性，阶级是阶级，那是两回事儿。闲言少叙吧，书归正文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也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了一个声音，耶嘿嘿嘿，哎，这个事儿啊，嘿嘿嘿，你必须得管，你要是不管哦，脑袋可就没了。嘿嘿嘿，另外呀，这件事儿啊，朝廷要是完蛋了，这个百姓也必受殃及。我走喽。说完这话呀，再也不出声了。这书中代言，这白展飞要是不离开金化府再有两天，这脑袋可真就没了。白展飞就是一惊呀，什么人？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呢？哎呀，圣僧啊，活佛，要是您老人家想让我管这个事情，您老指点迷津，我该怎么管呢？连问三声无人答言。那是怎么回事？书中代言说话的这位呀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济公活佛。那位说，这济公活佛是怎么来到此处的呢？这个事儿啊，暂且不提。咱们单说白展飞，既然是济公活佛有所吩咐，他没敢呢有半点耽搁，回到内宅，包好了行李，多带些银两，刷刷点点写了那么几句便信，就交给了老管家白福。便起身呢，赶奔临安城而来。在这一路之上啊，这老百姓啊，那嘴，那传的是神乎其神。有的就说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宫里可有亲戚。那位说什么亲戚？我二大爷的姑表姐的三舅母，那正是正宫娘娘的奶妈啊。他捎信说的，什么玄武状元胡扯，我告诉你呀，皇上的宝贝金龙踏玉凤丢了，官府无能，没办法，搁不了案，还怕这个贼人听信跑了，所以呢假装玄武状元。那位一听，拉倒吧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表哥的干爹那是当天的值班太爷，我表哥说了，皇上的玉玺丢了。有的一听，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，你们说的什么乱码七糟的，只有我这是真相啊。您甭管到这贴吧，到这论坛，不管搁哪说，我这是正根，我这是真相，你们说都不对。我跟你说， 我听说呀，皇帝家的娘娘死了。这个时候旁边过来一个懂得很多事情的饱经沧桑的老头。
哎，莫论国事，莫论国事啊。
大家伙呢也都不说话了。我就想起来什么呢，老舍先生有部小说叫茶馆，这茶馆里边可就贴着四个大字，莫论国事。闲言少叙，这白展飞呀继续往前走。这一天呢就来到了临安城。这临安的百姓那聊的可就更多了。但是打眼那么一看呢，只要是向这个私访官员做派的人，那甭管真假，都不再聊此事。展飞心想，我听老百姓瞎白话什么，他们说什么有什么用，不如晚上啊，小太爷我探探皇宫内院，如果找到皇帝老子，听听他们说些什么，这没准啊还能知道些蛛丝马迹。想到这，这白展飞呀找好了店房，白天在这个屋里边休息，准备呢要夜晚探探深宫大院。那么等来等去呢，可就来到晚上了，睡至三更时分，就听到梆锣之声，梆梆梆，哐哐哐，知道了准确的时间。再看白展飞一身夜行人打扮，但书中代言他的夜行衣与别人不一样，那别人的都是黑色，只有他一身的白。另外手里边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兵器，刚才说了那叫金色龙鳞闪电劈，是把传世的宝刀啊。这白展飞真是艺高人胆大呀，独自一个人穿房越脊，伸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步功，在皇宫的高墙之上如走平地相仿。没走多远就听到惨叫一声，啊，这已经是第六次了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意犹未尽呢，剩那么点时间，难为说干点什么呢？上一回我给大家伙介绍了三侠五义，这一回呢我给大家伙介绍介绍三侠五义里边的人物。难为说为什么呢？我写的这部小说的第一个单元续的就是三侠五义。今天介绍谁？北侠欧阳春。虽然我这部小说当中跟您明说没写北侠欧阳春的事情，但是呢作为三侠五义当中的重要人物，说书人也得给大家伙介绍介绍。这个欧阳春是中国古典名著三侠五义当中的主要人物之一，号称北侠，绰号紫然伯，可以说呢是三侠之首。难说哪一三侠呀？南侠展昭，双侠丁兆兰、丁兆慧，北侠欧阳春，他是之首，手中拿那么一口七宝刀啊，压盖武林。另外呢陷空岛五鼠，什么窜天鼠、卢芳、彻底鼠、韩章、穿山鼠、徐庆、翻江鼠、蒋平、锦毛鼠、白玉堂，和这个三侠呢并称三侠五义。可以说欧阳春是这几个人当中那武功最高的。 而且那个实力啊，那比南侠展昭等人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啊，比他高多了。会点穴，掌中一口七宝刀，压盖武林是没有对手。这位曾在霸王庄力战群贼，是捉拿马枪。那位说，这么个人他是怎样一个性格呢？个性敦厚，大大咧咧，喜欢这小孩子，收这爱虎为义子，与鹤妖狐之化这关系也不错，经常呢一起游历江湖，与这个武艺当中的卢芳白玉堂关系也挺好，曾经在泥马案当中被牵连到东京打官司，得到了武艺的帮忙，也曾下襄阳啊为白玉堂帮忙。那么江湖人当然就是这种相互帮忙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要不怎么是侠义呢？另外呀，这个《三侠五义》这部书第59回对这个欧阳春有点介绍，说书人呢把这个原著给大家伙读上一读，以助这个性质。怎么写的？包兴独步登楼，一看见当门一张桌空闲着，便坐在那里，抬头看时，见那边靠窗有二人坐在那里，另具一番英雄气概。一个是毕经子然，一个是少年英俊，真是气度不凡，令人好生的羡慕。你道此二人是谁？那毕经子然的便是北侠复姓欧阳明春，因是紫微微的一部长须，人人皆称他为紫然伯。那少年英俊的便是双侠的大官人丁兆兰，奉母命与南侠展爷修理房屋，一位呀来春必婚。丁大官人与北侠原是素来闻名未曾见面的朋友，不期途中相遇，今约在酒楼吃酒。那么这是原著啊对这个北侠欧阳春有那么一点的介绍。另外说书人呢给大家伙读那么一段文字，是胡适先生为三侠五义写序的那个节选。当然了，胡适先生的观点说书人也不完全赞成，就是给大家伙读出来，让大家伙知道有这么段话。喜欢三侠五义的朋友，看过原著的朋友，您品一品胡适先生这句话呢对在什么地方，错在什么地方，咱们共同探讨。这胡适先生怎么写的呢？作者虽有意描写南侠与北侠，但都不是很出色。欧阳春的形象和性格呀，有一部分是明显的，有一部分是需要用心猜度的。正如他的行事也在隐显之间，冲淡与功名之间来回摇摆，显得既沉厚又促狭，既率真又做作，既出世又入世，在摇摆矛盾之中啊，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宽阔、真实与迷人。如果拿政治人物类比，北侠当以奸雄视之，是曹操、曹孟德一流的人物。如果说南侠似谆谆儒者，北侠则像一名政治家，睿智而似奸。那么这是胡适先生的评论，那位说了，说书人你怎么看呢？其实啊，说书人不置可否，也没那个时间跟大家伙争论。但是我就觉得吧，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，他不可能什么地方都完全一致，人特别的矛盾， 有的时候显得自己呀、跟自己打架，那才是人。如果一个人完全都是优点，完全都是缺点，那才不是一部优秀的作品。咱们下文书再见。